开始做一个祷告。哇，好，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啊！求主带领我们进入聆听神的话语。我们求主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之内，和我们一同来聆听你的话语，也求主打开我们属灵的耳朵，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看见，让我们听见，让我们知道这是从神来的启示。我们再次献上感谢，为我们所有能够来参加的弟兄姐妹献上感恩，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好，我们上个礼拜有一个习题哈，在我们讲义的18页啊，那这是一个个人的操练，就是我的习题就是说我们祷告哈，安静下来，然后询问神哈，就是说什么样子的方式呢？可以帮助你安静下来哈。那你怎么样的保持你的宁静？那如何带进内里的安静？我想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嘛，哈。所以我想听听看你们有没有什么样子的什么样子的回答啊？从圣灵来的一些的回答哈。那有没有人要分享一下？潘姐妹，你先分享好了，潘姐妹。
谢谢主。我问神哈，我以前呢，我的感动就是我是主动的跟神亲近的，安静下来。但是最近这，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都是像昨天那天宝石讲的一样，被动式的，就是感受到神让我安息的时候，我就像神告诉我是我最适合我安静的时候是在祷告的时候，祷告的时候我会安静下来，安静下，然后就是在聆听神的声音，然后还有在读经的时候，我就会有一段时间是导读的。
Okay.
然后还有敬拜赞美的时候，敬拜赞美的时候呢，我就问神，我说为什么是这三个时候？神说，那个时候我的灵跟我的心跟他是最贴近的时候。
嗯，很好。嗯，
他也是要跟我有一个更亲密关系的时候。
哎，很好。
就是在每次我征战完之后呢，我都会安息下来。就是感觉重新得力，很舒服，好浸泡在那个圣灵的那个活水的江河里面。
好，
然后我就问神啊，我说什么？你如何看待宁静？里面的感动就是说，宁静就是就是主是平静风浪的神，是洪水中。神依然作王掌权的神，是在风与我同行的神，风不能摇动我，是在水中与我同行的神，大水也不能淹没我。在火中与我同行的神，火也不能烧到我。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就进入一个很安静的状态。
OK，
我就看见三个意象，这三个意象要不要说出来？
OK。
对，然后我就感受到我的灵在飞，飞过云彩。但是这个时候，我就感觉我又回到地面上，我就看到穿着很多全副军装的满山遍野的军队。但是呢，那个队伍当中呢，那个旗子是带着火焰的旗子。
OK。
那我这个是火车火马哈，我不太确定。然后呢？我又看到又另外一个镜头，我看到我离开那里，我就看到一只很大的手从天上下来。
Okay.
但是那个很大的手里面呢，手中间有个很大的亮点，然后我就奔那个亮点去，但是那个好像不是我主动，是它在吸我，就像个吸铁石一样，一直在往上吸我。然后我就好像失去重心呐、我就一直被吸，一直往上升，一直走，一直飞。然后呢，我就看到。 滴下了一颗红宝石。我想说，哎呦，怎么有红宝石？我再往近了看，其实是一滴鲜血，很红很红的鲜血。我就继续往上啊升，然后我就看到主耶稣很高大，非常非常的大，然后地球在他眼前非常非常的小，他的眼目就是很忧伤的在注视地球，他把手张开，好像在等待拥抱，就是那种姿势。
OK。
然后我又看到另外一个镜头，我看到一双手，我不确定是不是我的哈，然后戴着双手都戴着戒指，但是手上呢，手臂上面是穿着那个白色的新娘那个礼服啊，
嗯，
那个手腕臂上面嘿。然后手里是拿着那个宝剑呢，我看那个宝剑，剑把是金色的，那个宝剑呢是朝下的，不是朝上，是朝下的。然后呢，那剑非常非常的亮，就是像一道光一样。然后那个剑呢，我看那个剑是插在地上的，插在地上呢，地上呢就出现一条河，但是好像又是光的河，还是金色的。非常非常的亮，又像金子的做的，然后我就感觉那个剑啊就跟那个河融为一体了，不知道是剑变成河还是河里面有剑，就是好像看不清了，融为一体，在剑上，就是在那河上面只看到那个剑把这样子。然后我这个时候就看到呢，在河的东方哈，在东方呢有个刚升起的太阳，那个太阳呢与那个河好像是连在一起的，就是好像在那个金河上面有一道红色的那个边缘，就是出现了一个红光
啊。
我就这样，感谢神，
感谢神。 OK， 你 OK， 我只是问你的那个安静的途径哈。我想我们其他的人呢，只要分享这个答案就好了，因为我们还要上课哈。不过潘姐妹你也分享得很好，其实这个意象也都有它的意义存在哈。那其实这个意义呢，你要去问神怎么去解释哈。那在你刚刚叙述的时候，我大概知道是什么样子的意思哈。好 ，anyway， 我们看看下一位有哪一个杜姐妹。
好的。我是觉得我有几种，我们虽然没有说，就像是这个十八页里面有九条，我大概总结出来有四五条吧。第一条呢，就是当我亲身对主说爱的话语的时候，主，我心所爱你，我心爱你，我敬拜你，或者是唱诗，敬拜，能够带入很深的那个安静里面。
OK。
第二种方式就是经文导读
，OK，
能够带我进入。第三种呢，就是在我半梦半醒的时候，就是在凌晨，在我自己好像还在睡梦当中的时候，我就调整我的焦距，
是
专一注视耶稣。这个时候我也很多会受有很多的这种领受
，OK。
还有一种。就是在一个非常安静的环境里面，我与主就是这种对话，我问一句他回答一句的这种方式，也能够带我进入很深的安息。
OK， 好的，
这是我的主。
OK， 很好。好，那还有其他人吗？孔君你有吗？
老师，
哎，
我问主，我就是不想总结自己。我等一下。然后那个没想到主就给我说，他说，当你信心充足的时候，你就可以听到我的声音。
OK， 那我的问题就是怎么样使你进入安静的状态当中了哈？那。OK， 那你要怎么？那你的回答就变成，我如何是信心充足的时候才能够听到神的声音？对不对？
我是通常是，就是安静等候神的时候，还有 说方言之后，
说方言
就会安静。
嗯 OK。
这就是，早上起来，祷告或者是读经的时候，也容易神就透过经文对我说话。
OK。
也是比较容易安静的时候。
OK。OK， 所以透过经文的时候呢，神会给你有一些的启示，OK，
是，
很好，好的，那还有谁啊？陈慧，你要讲一下。
好，老师好，那个是这样子的，因为我就这么说吧，就是我安静听到神的声音呢，我在上一次上完课那一天，我就问过主，但那一天不是，好像主给我的领受是说，是说对于我来说是不是那么特别确定，因为，就是我的安静等候神的方式会是主很多时候会带我进入到，就是比方说我工作的时候，或者说，或者说读经啊、祷告的时候都会。带我直接的就进到那个安静的那个状态，后来呢，我又继续的包括唱赞美诗，包括直接放一段安静等候神的音乐也会这样子。后来，过了到了第二天，我又继续问主，我说，那如果说我主动的来安静等候你的话，那，我会你告诉请主告诉我你怎样的方式，让我能够更快的、更有效的进入进去，
是。
因为我说主，因为我不是那么容易，实际上我不是那么容易安静下来的。后来呢，主就告诉我，就我的圣灵通过圣灵就是领受到，当我主动下来的时候，应该就是唱，就是唱赞美诗。其实我不是一个能够从赞美诗领受很多启示的，但是确实给我的回应就是赞美诗和安静的或者的背景音乐。会让我这样子安静下来，而且在这一周里面带我操练，也就是就真的就是透过不同的方式，包括神让我主动的能够让包括主动的去安静的过程，比方说中午休息的时候，还有晚上，因为晚上我喜欢晚上快十点到十二点之间，我特别喜欢这段时间。再然后呢，就还有就是我的比方说在我可能注意力不在主身上的时候，他也会透过一些方式，包括让我直接看了一个意象，然后直接让我就告诉我，就是我要安静下来，我就这个时候我就在主动的来去安静的来寻求他。
Okay.
那么真的是在这样子的操练当中呢，确实就看到了一些意象啊，包括听到了神对我说的其他的一些话语，就包括了就说包括比方说包括了他我在他眼里我是怎样的，有一个怎样有是有价值的人、
uh-huh.
然后还有他让我不要忘记以色列，然后还有就是在有一次中午的时候是让我看到了，就是我要随时到他的宝座去支取他的能力，因为我看到的那个宝座流出来的圣油、
uh-huh.
然后再就是昨天晚上我觉得也特别感动，然后昨天晚上就是让我看到就是我自己的心，当我把自己的心，我抓住的是自己的心的时候，那我就没有把主邀请到我的心里做，让他做我的，登上我心里面的宝座。也就是说，其实就是给了我一句，后来就是给了我一句经文，就是要保守我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就是由心发出。
Okay.
所以我的领受，总的领受就是神带我进入到安静等候神当中，其实就是来操练我的生命的一个过程，就是。他更看重的是我的生命在各样子的环境中，还有就是在这样子的安静等候当中是怎样子被炼净，让我看到一些我没有看到的一些问题，
是
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特别感动，所以每一次安静等候神我就会哭，你知道吗？所以我当我哭的时候，其实不是说我多么的伤心，或者说多么的那个，没有，也不是说有什么很痛苦的事情。
好，
我就是很快的就感受到主的那种爱，就是我都有的时候真的是中间就没有什么话可跟他说，就只能说我爱主，我爱你，说我爱你，我真的爱你，我会永远爱你，就是反正挺好的，就老师说的那个记录的方式也挺好的，就是这些，就简单说这些吧。
OK， 好，谢谢。李刚要不要分享一下 如果可以的话。
可以呀，
啊。
我刚才听了一下，我觉得刘老师的题目给的是我们怎么样才能比较容易安静啊？
对，
应该是这样。
是。
我是用很简短的方言，
，OK。
我非常非常非常短的方言，就是以前刘老师教过，就是咻一
哈哈哈！
句。
感谢主。
我的可能没有这么短，稍微长一点，但是也是两三秒钟，没有了啦。就连着几次，间隔一点时间，几次，他就比较容易安静下来，那个思绪就没有那么多了。我就是用的这个方法。
OK，很好嘛，你这个应用挺不错的。OK，很好。OK。好，那一峰要跟我们分享吗？哦，听不太清楚。
我可以分享，就是，
听不见。
喂，
哎，听见了。OK。好，你说。哦，一峰啊，没关系，你还是用打的吧，我们听得断断续续的，听不太清楚。好，那没有关系，好的，OK，好，没有关系啊，你用写的就好了，好不好？其他的人有就写的就好了。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关于你们的作业哈。我的，你不想想听听看我的呢？我问神了，怎么安静啊？他第一个告诉我的就是说早点睡觉，然后放敬拜的音乐，然后早点起床，这是上帝跟我讲的哈。所以呢，我现在得要操练，要早点睡觉啊，因为。我的睡觉时间呢，很难在半夜以前哈，所以现在想要有一个早一点啊，大概11点就要睡觉了哈，所以我觉得我也常常是在早上将醒未醒的时候，神跟我讲话比较多哈，所以他要我早点睡觉，那我就早点睡觉了哈。好，那我们请看看。打开第19页，第19页呢，就是第三把钥匙。祷告时啊，要寻求意象；祷告时要寻求意象啊。那这个讲义上面呢有四处的经文啊，我想呢，我们就先呢花一点时间啊来读这个四处的经文哈。第一处经文呢是在那个民数记12章第6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一次哈。你们且听我说，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那么，我们对这个先知呢，我们先不要想说是有先知职分的，好，因为呢，这个先知呢，我们只是单单提到他的职分，但是现在呢，我们从一个新约的角度上来看，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可以怎么样？都可以发预言。换句话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先知的恩赐啊，不见得你跟我会有先知的职分，而且真的有先知职分的人很少但是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发预言。好，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4章里面所讲的哈。那意思就是说，每一个人只要被圣灵充满，被圣灵浇灌了，你跟我。都可以说预言，所以你有这个说预言的意识，就是说，先知从古代啊，就是在希伯来人他们的这种观念当中呢，先知就是神亲密的朋友，亲近的朋友是神亲近的朋友。这个朋友呢，就是神会先告诉你他要做的事情。那么因为呢，这个神跟这个先知啊，有这种比较亲密的关系，那这个先知也可以问神啊， 哎，上帝啊，你要做什么？上帝啊，你这个对这个民族、对这个国家、对这个城市有没有什么心意啊？我好告诉他们啊，或者是说啊，我们这边呢有一个特别的要求，上帝，你可不可以做成这样子的事情等等之类的哈、啊？那这些呢，就是所谓的祷告的要求。那么他们常常会来找先知说，哎，请问先知，我们这样祷告，耶和华神的回答是什么？所以你也可以讲说，先知就是一个代言人，就是一个民众，处于民众跟上帝之间。那么我们现在已经是新约了，在新约当中呢，已经是一个很普遍性的现象，就是你跟我都可以跟上帝直接有交通的，你不必透过所谓的有先知职分的人。而事实上耶稣基督他讲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而且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从我。那么换句话说，现在在新约的时刻，凡是属耶稣的，凡是相信耶稣基督成为他们个人救主的，他们都可以跟神建立关系，都可以亲自听到上帝的声音。那使徒行传二章十七节、啊、先知约珥的预言就是，到时候末日的时候哈，我的灵要浇灌凡有血气的。OK， 少年人见异象，老年人做异梦，神的儿女说预言。所以呢，有异梦，有异象，还会发话，还会怎么样？还会听到上帝的话，然后呢把它说出来。所以你能够讲预言的意思，就是你听到神的话，或者神给你意象，你把它解释出来。那么我们今天在读这个民数记十二章第六节的时候，他说，你们且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意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那么他是指跟摩西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现在呢已经在这个新约时代了，你跟我都可以跟上帝建立很好的关系。因此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呢，要寻求异象。所以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或者在我们安静等候的，或者是说 比较主动性的、哦、用方言来祷告的时候，异象就出来了。那么我们从一个实际上的操练上来看呢，就是说每次我在为人家祷告的时候，我用方言祷告，然后呢我为某一个人祷告，为他祈求的时候呢，诶，就有一个异象跑出来了。他可能问我说，啊，刘牧师，请你为我的婚姻祷告。那我就祷告，啪啪啪啪啪祷告的时候，诶，就看到一个异象了，我就根据这个异象呢就跟他讲。或者是说呢，我内心的有一个即刻性的意念，或者是一个声音进来了，然后我就照着这个意念，或者照着这个话，我把它很完整的解释，用他能够接受的方式，然后跟他讲。OK， 这个就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应用。但是在这边所讲的第三个钥匙，就是说祷告的时候要寻求异象，因为异象是神跟我们说话的方式。OK， 这是我们第一个我们要知道的哈，民数记十二章第六节哈，那个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文根据。OK， 我相信我们所有新约的信徒如今呢都是先知啊。因为为什么？因为在旧约的时代呢，只有三种人会被圣灵膏抹哈，就是先知，就是君王，就是祭司啊。那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杠台约柜的立位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君尊的祭司，有君王的身份。但我们呢，每一个人都可以怎么样做先知讲道。那这个先知讲道其实就是发预言，就是有先知的恩赐，不见得有先知的职分。好，所以这个我们稍微搞清楚，不会张冠李戴。好，我们一起来看下面一节呢，是历代志上面的二十九章十八节。耶和华我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啊，求你使你的名长存这样的心思意念，坚定他们的心归向你。那么这段话呢，是大卫王他在晚年的时候，他要高抹他的儿子做以色列王，接续他的位置之前所做的一个祷告。那么他的祷告呢，就是说他要建殿，他要建这个圣殿， 就好像我们现在东湾教会呢，我们要买一个堂啊，我们要建一个殿啊。那么他在祷告的时候呢，他说，我已经为这个殿呢大发热心，我呢准备了很多的材料，好像我们现在建圣殿啊，我们也准备了很多的钱呢要去买哈。那耶和华神垂听大卫这样子的祷告哈。那我们要有这个建殿的心思意念啊，他在这边讲，你特别要把那个存这样的长存这样的心思意念，那个心思呢，你可以讲说是个魂的一个理解，一个推测啊，一个理性上面的想法。那么意念呢？那我去查原文，这个原文哦，就是想象力。那换句话说，当大卫王这样祷告的时候呢，他转过头来，他说：“求神哦，使你的名长存这样子的理性上的推测，加上想象力，丰富的想象力，坚定他们的心归向你。”因为那个时候殿还没有建，他们唯一有的就是大卫的帐幕。那这个大卫的帐幕顺便提一下，我上次看到一篇文章写那个大卫的帐幕他们现在有一个人一个德国工程师，他去看，他说这个大卫的帐幕大概应该是圆形的，而不是那种长方形的。那么他有他的一个理论他从圣经上的这些长度宽度他去比较的时候，他发觉到那个用那个几昼的量出来的呢，它有一个是圆周率，换句话说，那个会幕我们看看都是长方形的，他说不是，应该是圆形的，因为刚好是有 3.14 的这样子的数字出现哈。那不管怎么样呢，这个帐幕呢，就当时在大卫城里面，那么大卫城当中呢，没有把它建起来，因为上帝说，你杀人流人血太多了，你不可以建殿，是你儿子才可以建殿。那么所以大卫就做这样子的祷告，但是在大卫祷告的时候，他要求神使他们长存这样的心跟这样子的想象力。这样子的想象力意思就是说，你有这样子的意念，有一个殿在这个地方。那换句话说，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我们平常在讲，如果上帝给你讲话，那么你心中就要有一个意念，有一个 picture， 有一个图画，然后呢你按照这个图画去孕育在你的脑袋瓜里面，然后事情就会成就了。那么在圣经上一个最完美的例子就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呢，因为有一天呢，在创世纪十五章的时候，有一天晚上上帝说在异象当中跟他讲，你出来看看，数数看天上的星星你能够数得过来吗？那你的后裔就要像这样子。所以呢，你可以讲说，神在教亚伯拉罕，他告诉亚伯拉罕什么叫做异象，他把他领出来，在异象当中他看见满天星星哦，满天星星就是你将来的后裔。那好，现在呢，大卫呢同样在做一件事情，大卫祷告上帝，你给这一些人有一些的什么想象力，想象这个虽然殿还没有建好，但这个殿要建得很完美。因为大卫就在历代志上28章的时候，他就已经跟所罗门王讲得很清楚，他说这个殿的这个格式、规格、大小、尺寸是耶和华神用手画给他看。那么他就跟那个他的儿子讲，你这个殿这个样子，我相信他已经怎么用手把它画出来了。 那换句话说，神用这样子的意象，你讲意象也好，或是说一个 image 一个影像，他要他们的心思意念当中呢，把这个影像呢，常常放在他们的祷告当中，就好像当年亚伯拉罕，他就在思想上帝给他的应许的时候，他晚上只要出来看看天上的星星，我的后裔将来就有这么多，然后 他就可以开始祷告。虽然他这样祷告了25年才成就，可是这正是我们的神在教导我们，你先有神的话，神给你一个意象，然后你就抓了这个意象就祷告，因为神说的话你就有信心了。信心的原则很清楚，记载在罗马书10:17，信是从听到来的，听到是从神的话来的，所以上帝有应许你什么东西，你一定要听到。你听到了以后呢，你的脑袋瓜里面可能就有一个意象跑出来，那这个意象就是你孕育的对象。你把这个意象呢，就放在你的祷告里面，上帝啊，你告诉我，你应允我是这个东西，我就抓着这个意象，或者抓得住这个图画，有放在我的脑袋里面，我就为了他来祷告，上帝你要让这件事情成就。所以现在大卫就是说，你要把心思意念当中，你要把这个建殿的这个那么漂亮的上帝亲手画给我看的，要让这些以色列民常常看见。所以呢，我在猜想可能大卫就把这个整个的图外表外观就画好了，就放在某个地方让所有的民众都可以看到。所以当他们在祷告敬拜上帝的时候，他们就可以说 OK， 上帝，我们这个殿就是这个样子，就是这个样子。然后有一天所罗门王就把它建好了。那么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在灵界里面祷告的时候，有神的应许，神的话给你，有神的意象给你，当你这个意象一抓到的时候，你就按照那个意象呢就祷告，每天抓着它，上帝这是你答应我的。就像亚伯拉罕说，上帝你答应我，我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但是他一个儿子都没有。后来86岁的时候有了以实玛利，99岁100岁的时候他才有了他真正的以撒这个儿子。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有上帝的应许，有上帝给他的意象。换句话说，你要从一个灵界意象界，就是灵界当中要变成到自然界当中呢，你这个整个的经历是一个祷告孕育，让这个意象当中的事情真的在自然界当中把它生下来。所以我们在保罗他在讲说他的代祷，他说孕育成形啊，那也是同样一个道理，就是一个你好像一个妇人怀孕要把它生出来一样，但是在这个生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花了很多代祷的这种功夫在这个里面，然后把这个神应允你的把它生下来。好像保罗说，加拉太人啊，我为你再受一次生产之苦啊，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面啊，我一直祷告一直祷告一直祷告，然后呢真的基督成形在你的里面，我再把他生下来，你们又重新为人啊。他的代祷是这个样子，这么样子的强而有力的。所以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大卫呢，虽然他准备了很多的材料，但是他的儿子能不能如期完成他不晓得，但起码他在祷告上面呢已经告诉了所有的以色列人，你要长存这样子的心思意念。意念我在说，意念是 imagination， 是什么？想象力。换句话说，他已经把那个图画整个规格整个那个很漂亮的圣殿已经摆在我们人里面的想象力当中，所以大家一直为他祷告， 想象力，想象力，主啊，你要让这个奠基祷完成，主啊，你一定可以完成，然后就祷告，然后只等到他祷告成就，哈利路亚。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们在过去三年、四年当中哦，我们加州哦干旱，所以我们一直祷告，每一年都在祷告。我们有些时候哦，祷告到一阵子，然后我在异象当中我看见了有下雨，然后我就说主啊，这两天就下雨，我就按着我看到了，我就奉耶稣之名我就宣告了，结果那几天真的下雨了，不管是多大不管是多小，解决干旱就是这个样子。那我们在过去的几年当中，在我们的祷告会里面，我们呢常常祈求雨啊，就真的神很信实，我们按照神所给我们的意象，我们宣告，然后就有了。那真的是建立我们的一些小小的信心。那在这个信心过程当中呢，我们就祷告。然后呢，有一次我记得我祷告好，然后看到倾盆大雨，然后我说主啊，倾盆大雨啊，主啊，倾盆大雨，没想到。我们这个冬天呢、啊，加州真的是倾盆大雨啊！而且呢，我们这个这几个月下来啊，这个雨水太多了哈、啊。以前这个一干旱哦、啊，干旱了好几年哈、啊。我们到那个旁边那个 reservoir 哈、啊，就是那个蓄水池啊，一个湖里面啊，我们每次经过的时候，我们就为它祷告，主啊，你要让这边满起来哈、啊，因为本来那个都快要干掉了。我们在加州北部还有很多地方哦，它那个地方呢已经干旱到、哦、已经湖都快见底了。祷告祷告祷告，倾盆大雨下来，哇，没想到主耶稣啊，今年雨下太多了，水库都快要满了。然后水库说再继续下去的话，他们要开始要泄洪了，他开始要放水了，那都是水已经够淹的够多了，那还要再泄洪，那不是更可怕吗？所以我们赶快主啊，你来一个那个晴天好不好？结果感谢主，我们一祷告晴天就来了，真的是感谢赞美主。我觉得神垂听我们的祷告，但是我要跟大家讲，就是说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神给你怎么感动，你在异象当中有看到什么，你就宣告出来。我觉得这样子的操练会增加我们的信心，增加我们的看见，让我们看见神与我们同在，很感恩哦。所以我也盼望呢这种比较正确的做法、哦、并不是在那边死缠烂打、哦、对不起我用这个字眼、哦、就是说啊，我一定要上帝做什么事情，不是，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 open your heart， 我们呢 open minded， 怎么样呢？就是说我们要打开我们的那个意念、啊、让神来带领，就不要说一定要按照我的意思，不是说一定要按照我就要这样，我就是要这个样子，我一定要这个糖果，上帝你非得要给我这个糖果不可。我们不是这样子祷告的，我们说上帝我要建堂、啊、最近我们在建堂了，我们有很多的机会，我们的主啊，你开启我们的心啊，你让我们看到你的带领是什么，但我们要一个堂。我们最近的祷告呢，好像渐渐要就差不多就是那个要做，好像就是那个，但是我们现在在等啊。我说主啊，我们还需要有更多的奉献进来。那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们教会呢，我们现在奉献已经有差不多100多万，但是我们还需要、哦、因为对方要价300万，哇，那个是蛮高的、哦、但是我们求主祝福我们。那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就是意象当中，我还没有看到神怎么样成就。但是呢，说总统的迹象当中呢，神似乎要带领我们去哈。那么我们这个礼拜天呢，我们教会的人都会去看那个场地，因为很多人还没有看到，所以我们盼望我们在那边祷告的时候有新的领受下来哈。然后我们就从那个新的领受当中，我们继续祷告，孕育这样子的事情，让这样子的堂，如果是从神来的，要给我们的就会成就。感谢赞美主。好，第三点，好，第三个。约翰福音5:19哈，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来， 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只才能做。父所做的事情呢，子也照样做。这是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里面所讲的。那这个也其实就是我今年在我们教会里面哈，我们的主题就是遇见耶稣。那我们用的是约翰福音第十章十四十五节哈，就是我们跟耶稣的关系就好像主跟父的关系一样啊。那么子跟父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呢？就是这样子的关系，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他说子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所以如果我们没有看见异象的话，那我怎么知道神的意思是什么呢？那我们先不要谈说这个异象到底是从神来了，还是从自己来了，还是从魔鬼来了，我们先不要谈这个。但是起码我们异象要有，那这个有异象，那很感谢主，神现在带领我呢，就是说要开启异象，要把很多人的异象要打开来。那我们自己教会我也开了一个异象开启班，那所有来的人呢都被开启了。你只要有心追求神，就很容易的开启你的异象。当然开启异象之后呢，那我们要学习一些很简单的解释的原则啊。那这一次春季的这个短宣呢，我会开始稍微讲一下关于这个解释的一些的原则啊，免得呢有人说，哎呀，刘牧师，你上次来开启了，我看了很多啊，那我怎么去解释啊？那的确呢解释这个异象或异梦啊，的确是很难教。不是很好教，那通常一般人就是说，我不要学了，我把我的意象跟意梦告诉老师，老师你帮我解好了。所以呢，我现在呢常常在解人家的意象，解人家的意梦啊，我在想说，我这样太累了，我应该好好的赶快把大家教会啊。但我要跟大家说，一个会解意象解意梦的，他必须自己本身就是看异象做异梦的。那么你解释的越多，你经验就越老道，经验越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解释起来是很得心应手。有些时候呢你的梦讲得很长很长，可是你一两句话就把它解释清楚，那我们都可以到达那样子的境界。但是最主要的就是说，其实神给我们的信息都是很简单的，你可以花五分钟去叙述你的梦，可是可能信息只有一两句话而已。那我们就抓到这样子的原则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马上做决定。就像耶稣在这里讲，他说我自己不能做什么，我看见父做什么我才能做，父做的事子也照样做。因此呢我也相信呢，有些的时候在我祷告的时候，特别是在服事的时候，我们服事为人祷告，然后他有这个问题，那我该怎么回答？有些时候主很怜悯，他会回答，他会帮助他，但是不见得对他有什么好处啦。说真的，我这样讲是因为有些时候我看到有些的人神很帮助他，神透过我告诉他很多很宝贵的事情，可是他到最后以后呢，他还是怎么样？他还是没有感觉到神爱他。我觉得很奇怪，我觉得为你祷告，神给我一个蛮精准的预言发生在你身上了，然后隔了一阵子，然后你好像把这个恩典都忘掉。那我觉得对我来讲有一点点的启示，但是呢，我相信这也是神的一个很慈爱的地方，因为神是很宽广的。当我们人有问题的时候，当我们人有需要的时候，他来找你祷告，你按照神的感动为他祝福。那至于他以后怎么样子的反应呢，那只能交托给上帝。反正呢，我们就是祝福他们哈。那他们将来的反应是怎么样，我们也不要太被受伤哈，因为那是他跟神的事情，我们只要做好我们的服事就好。 OK， 好， 那最后一节是很重要了，就是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借一下，老年人要做异梦。所以呢使徒行传二章十七节这个是个很重要，就是圣灵浇灌的时候你就可以说预言，见异象，做一梦。那么我自己本身在中国短宣的时候，我自己发展了一套叫做恩高四重奏，那个就是帮助大家很快的被圣灵充满，在圣灵充满的时候，然后我们再进入异象当中，进入异象当中的时候，接下来就是要解释，解释完了以后还有一个叫应用。应用就是当我知道这个是 上帝的旨意，当我知道这是从神来的启示的时候，我怎么去孕育它，我怎么去让它实现，那么这个就是祷告中当中的功夫了。因为我们在对于这个意象还有对这个祷告呢，我们有些时候呢有一个错误的理解，我们的错误的理解就是说，上帝既然这样说了，上帝就会做，对不对？好像跟我没有关系。那如果你是这样想的话，那就大错特错。因为上帝跟你讲了，你起码要付上祷告的代价，要把它孕育出来。除非这是神不可什么，不可更改的旨意，而且他定义要完成的。那么意思就是说，跟你没有什么关系啊，你。祷告，你付上祷告的代价也好，不付上祷告的代价也好，上帝一定要做成的。什么样的旨意呢？比如说 OK， 他的旨意就是魔鬼要被丢到地狱火湖去，这是他一定要成就的旨意，这成就了。第二个，比如说耶稣基督一定要上十字架拯救世界上的人，这是神不可更改的旨意，绝对不会更改的。第三，还有很多的人要透过耶稣基督重新回到神的面前，重新和好，这也是他不可以更改的旨意。那么可以更改的呢？弟兄姐妹，其实我们有很多都可以更改的，真的。这个就要看你跟上帝之间的关系，你愿意怎么样，而且是合神心意的，上帝会帮助你。比如说你家庭 不安静，夫妻不和，亲子关系不好，按照上帝给你的这个旨意，你可以向神要求，我家是属耶稣基督，求耶稣来掌管我，主啊，我该怎么做？通常大部分都是改自己了，但我们往往就是要求别人，这是我们一般的人呢，都会有这样子的看见。但是我们可以按照上帝的旨意，我们向他祈求，这个是可以改变，也可以说从一个咒诅当中变成祝福啊，这个是我们可以改变的地方。那我相信呢我们弟兄姐妹，你要是真的跟神越来越亲近的时候啊，你会看见上帝给你智慧，神启示耶稣怎么做他就怎么做。那么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耶稣基督为什么他可以看见父做的，就是透过圣灵。耶稣基督跟你我是一样的，耶稣的神性并没有把耶稣的 power 他的能力，他在世界上的时候他不是自动有的，他也是需要祷告，他也需要圣灵的恩膏。这是在使徒行传十章三十八节里面所讲的，神怎么样以能力恩膏他，他可以周游四方行善事，那是因为他有恩膏。他如果没有恩膏的话，他不能够做的。但是他在这边有一个很清楚的，就是他看神指示他做什么他才做什么，神没有指示他做什么他就不做的。所以我们很多的事情呢，我们也可以看说，神你有没有启示我到底要不要这样子做。那我们在凡事上面，我们就祷告上帝，你启示的我就做，你启示的我就做，我就追随，我就跟随。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知道的。好，我们来看哦，下面有383处关于异梦异象先见的经文，这个是我们 我们呢所知道的哈，他把它全部都列下来了哈。那我呢稍微看了三分之一啊，我觉得它里面讲的也蛮有意思的哈。那我是劝大家哈，前面四个哈，前面四个就创世纪第三章的跟创世纪十五章的，是你一定要去看的。创世纪第三章呢，就是讲到伊甸园的故事啊，讲到亚当夏娃怎么被蛇引诱啊，那蛇来扭曲神的话，然后呢夏娃就踏上了这个圈套，就不小心，也不是不小心，就是把他吃了一口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违背了上帝的命令，因此呢就被赶出伊甸园。那么最重要的你要看到的就是说，当这个夏娃看见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的时候呢，他看见它很好看，他看见他心里面在想说，它可以使我的眼睛明亮，所以他有一个什么，他有很不好的想象力。那这个很不好的想象力就再加上这个蛇在旁边呢，在那边推波助澜哈，可能在那个时候呢，可能有一些的 witchcraft 啊，有些巫术啊，巫术在那边行使哈，就让这个夏娃暂时的满足于自己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当这个他上钩的时候呢，他就暂时忘记了上帝的怎么？上帝的唯一一条诫命就不可以吃啊，那不可以吃，但是他吃了。所以呢，这个蛇呢就窃取了我们人类在地上的地位。你可以讲说这是一个欺骗得来的整个的势力，但是神允许这样子的事情，不是神没有能力，是神允许的，那让我们看见啊，我们人哦可以自己决定自己的救恩。神没有强迫，神是让人来做决定。那我觉得这个在许多的神学家里面，他们没有看到这一点。但是我们很重要的就是，夏娃有一个不对的心思意念的时候，造成的后果是非常悲惨的。创世纪十五章是圣经里面第一次提到异象跟异梦。异象就是亚伯拉罕被神带出来看天上的星星哈，而以后的这个后裔就是这样子啊。所以呢，第十五章第六节讲了一句非常非常重要的话，对不对？亚伯拉罕信神，神就算为他的义。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异象当中相信上帝的应许，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当我们看见异象的时候，如果你知道你从一个直觉上面，或是说你心里面知道那个是从神来的，你相信他，那么神就称你为义了，神就很喜欢你。第二个，十五章后面的异梦啊，亚伯拉罕呢按照上帝的应许呢准备了一些牛羊啊，结果呢他在等上帝出现的时候睡着了。睡着了以后呢，有一个冒烟的炉跟烧着的火把从那个漏块上经过，因此立下了地土之约，迦南地赐给亚伯拉罕跟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那个在梦里面形成的，所以圣经当中第一次的异象跟异梦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永恒的事，永恒的约定是在灵界里面发生的，或者我讲更清楚一点，是在异象界里面发生的。因此我们看见异象，我们能够解释异象对我们与神的关系是非常非常 critical， 是很至关紧要的事情。对，永恒的事情你可以在异象当中看见，我们在永恒当中可以看见神，我们可以在异象当中见到耶稣，我们可以在异象当中见到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我们在异象当中可以看见以前发生的事情啊，这个不是吹嘘， 这个是真的在意象当中你可以见到的。我们的神是一个很伟大的神，我们的神是恩典满满，他很愿意把他的一些的作为要显给他的儿女看的。所以呢，我想呢，我们下个礼拜的作业就是你要看19页跟20页这两大宗哈。我想呢，我们来这个 assign 哈 ，assign 的作业好了 ，OK， 我想呢，19页、20页，我们分几个好了，好的，我想，这样好了，大家去分享，不是分享，对不起。我想呢，我想就是assign 哈，好不好呢？请这个宝石，你就是从创世纪一直到生命纪啊，这些所有的经典，你去看一看。到时候呢，做一个很简短的报告，这些大概是在讲什么。然后呢，一封呢，请你呢从约书亚记呢一直看到撒母耳上下， okay， 然后你报告一下，下礼拜报告一下他大概在讲什么。然后呢，列王记上下跟历代志上下呢，我们请这个杜姐妹啊，杜姐妹，你来看一看，然后到时候呢给我们一个很简单的报告，好不好？然后在约伯记、诗篇、传道书、智慧书，这个比较短哈。那我们请一个佳佳好了 ，OK， 好的。然后在以赛亚书、以西结书，以赛亚书、以西结书这个比较多了哈。那我们请孔君 ，OK。然后呢，从那个但以理书很长哦，很多啊，一直到小先知书结束啊，我们请陈慧啊，把陈慧，然后最后新约的新约的我们请 Anna， 你可不可以看一下啊，到时候再跟我们讲关于这些啊，就是请大家这些被assigned 的你有这个作业的呢，到时候你只要提出一两项跟大家分享就好了。那另外呢下面还有一题哈，就是二十页。好，那他这边有写哈，他说我鼓励你用一个两周的时间研读这些经文，以这些经文祷告，求神赐你新的领悟和启示。那准备一下哈，记下你发现的真理，这些有一个圣经的基础建立，关于神如何应用行使跟异梦和异象的神学哈。那我知道我们这里面呢，大概最用功的就是潘姐妹，所以我想呢，潘姐妹你就是所有的都要查哈，那你好好看看这些，看看可不可以有一些的有一些的东西可以把它建立着关于这个神怎么运用的一种神学哈，这个神学其实就是一种规则吧。好，那么我想下面一段的他写的一段呢，我稍微念一下哈。他说，我发现很多基督徒并没有小心的研读祷告这些关于异梦异象和想象的经文，以至于对于使用心中的眼睛的观念带着负面的看法。一般来说，他们以为新世纪才会使用心中的眼睛，却没有想到神本来就是要我们在使用这些。那么如果你是属于这样子的人呢，我希望你立刻向神悔改，因为没有适当的查考圣经而如此论断。他现在主要的就是说因为我们传统教会来的了，就比较知道他在讲什么， 因为我们对于意象、意梦、想象，用这个眼睛看，我们比较会排斥的。那我相信我们当中呢，没有传统教会背景的人呢，你大概都没有这个问题。所以呢，我们要好好使用我们心中的眼睛。那盼望呢，我们这个经文可以帮助我们在许多的事情上面可以知道上帝的心意是什么。那我自己个人呢，也是全部都会看的，所以我的工作量也挺大的，感谢主。好，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大家讨论一下？
老师，我有一个问题。
好，
就是您刚才说的，就是我们在祷告当中看到异象，看见什么就宣告出来。那比方说有人为我代祷，也看见异象，说出来。那我就是我是怎样去回应这样的一个异象？我也是应该是这样宣告出来，当然它是祝福的。
你可能先在还没有被训练成可以去服侍人你可以先有意向，你可以先有这些看见，但是呢可能还没有成熟到一个地步，就是说 OK 我可以按照这些呢我就开始说预言。因为说预言这个是需要被训练的我们是要用我们是要用安慰造就劝勉的话语所以圣经上也讲嘛，义人的心思量如何回答。那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九节讲得很清楚污秽的言语一句话都不可出口，只要凡事说造就安慰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到益处。所以就是说你在发话的时候，你要非常注意到用到这样子的原则。那你在还没有真正的被训练成这样子的原则之前呢，我建议你不要看到什么异象就宣告出来，因为那是蛮危险的，因为不小心你就会伤害别人的。因为我看过很多的例子所以你先按耐不要说有人跟你祷告，你就说我不要用当场的话语给你讲我用写的给你这样的话，你写的时候你会比较用想的，然后在思想当中的祷告一下，然后再发给他你的看见，这样会比较好一点。
好的，谢谢。
OK， 好的，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老师，我有问题。
好，
我有。喂。
喂。
我的问题呢，有这样三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即时意念，即时意念的话。老师，可不可以再告诉我，就是即时意念，比方说或者说梦里面我们听到的神对我们说话，就是早清晨的时候，那这个是算我们的即时意念，还是说那个即时意念是指的我们在意象当中，或者说就是我们突然来了一个这个突发性的那种意识？也就是在清醒的时候领受的那个及时的意念，就不是在半梦半醒的之中。
OK， 你这个问题其实是在第二十二页他有回答那就是。当然，这个第二十二页是讲到这个意象但是OK， 对不起，这是意象。你问的是即时性的意念啊，
那即时性的意念，
即时性的意念就是怎么讲啊？
就说简单一点，就是说是，比方说，一定是我们在清晰的时候，就是脑子比较清晰的时候领受的，
就是可以这样讲啦就是说当一个即时性意念来的时候，我用我的经验跟你讲我会先想说我是不是最近在想这个事情，突然来了一个意念，那这个意念呢是不是我最近看过的东西比如说我看过什么电视影集或是电影或者是我看了什么书，有这样子的一些的 图画在这个里面，然后突然来了这个以后呢，我说哎，这个跟那个我以前看的好像有点像哈。那么这样子的话，可能就是出于自己的想象或者自己里面魂的思想。OK， 那如果说都不是的话，那这个就很可能是从神来的，或者是从魔鬼来的。OK， 那你再祷告一下，说我心里会有平安吗？我心里会有一些的什么？那当然，有很多的时候你没有太多的时间去思想跟分析 ，OK， 所以呢，我只能说，这种即刻性的意念，特别是在服事的时候，是蛮挑战性的哈。但是在那个时候，通常我们能够成功的服事弟兄姐妹，是因为我们是在圣灵恩膏的环境之下。那么讲到我们个人性在敬拜的时候呢，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要强调你要在一个安静的环境当中，因为你在安静的环境当中的时候，所谓的宁静，我们刚刚没有讨论，但是我们现在可以讨论，这个所谓宁静的意思就是说，你的心思不会去飘来飘去，不会想到哎，我待会要吃什么，我待会要煮什么，哦，待会我先生我太太要做什么，我要去帮助他，我要做这个，我的小孩要什么，不是这些东西，这些东西通通都没有了，没有声音了，没有这一些的突然间就哦，我要做这个，哦，我要做那个，哎呀糟糕，哎呀还没做还怎么样，你这样的话就很一下子就打断了。所以这个就是在一个寻求安静的过程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所以有些人说哦，我一定要听敬拜的音乐，我一定要唱诗，那有些人要大叫好几声啊。当然这大叫你可以用一个方言来那边，然后在方言当中你就把那个你的这个安静状态给释放了，就是说真正的进入到安息，让你的脑袋瓜没有去思想生活上其他的细节的问题，然后单单就是说上帝你现在告诉我们什么，然后你来告诉我。所以我们前一个练习就是说，那神告诉你特别安静的方式是什么，这可以帮助你说我可以真正的进入。那这个即刻性的意念特别为什么比较准确的是在早上将醒未醒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你的魂的思想是最低的。所以那你要说我怎么知道这是从神来的思想，那么我只能说这个要靠你的经验。当你经历 OK 我这样思想，哎，我这样子的意念是从神来的时候，我可以抓得很准的时候，那我就知道神来的意念，神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他对我说的话啊，这个我知道这是从神来的。我通常这个没有自己想的，或者是说你平常不会这样想的，那这种意念通常来讲的话很可能是从神来的。我希望我有回答你的问题。
嗯，回答了老师回答我这个问题了，因为确实在早上所领受的听到神的声音哦，我是能够很快的辨别出就是出自于神的，就是早上就是很清楚，就是很清楚，就真的就是就觉得这个声音离自己就好像就是面对面的那种，
是
这就像老师现在在跟我这样说话，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声音。
嗯，
所以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因为昨天那天听了老师组织的信息，关于讲到就是以赛亚就是列王记的里面讲到第十九章讲到那个微小的声音嘛，
是
微小的声音就是指的宁静中的声音，就是火候有微小的声音，就是在19章12节。那么在19章的我是想到在19章的前面就是第5节里面第5到第八，就是说第七，他说你就躺在芦藤树下睡，他就躺在芦藤树下睡着，然后天使就对他说起来吃吧，然后他就观看到了什么什么，然后后来第7节他又说第二次来拍他说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那这一个这一个就是说是当初的以利亚看到的是一个异象，还是说天使真的是就是造访他然后对他说话
啊？这是真是天使造访他，
就是造访他，就不是一个即时性的意念了，对吧？
不是，他是真的，因为他有东西吃嘛，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这个地方其实就是我讲的意象有分三种，对不对？一个是内在式的一个是开放式的，一个是闭合式的。 OK， 那么 他在这个地方很显然就是所谓的 open vision， 就是一个开放式的意象。为什么？你同时看见天使，也同时看见自然界。OK， 所以这叫开放式的意象。那开放式的意象通常来讲比较少。OK， 那种闭合式的就是 closed vision， 就是你在魂游向外啊，那个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不知道，因为你那个时候呢跟现在你处在哪里自然界当中呢，你已经心思意念都不在了，就跑到不知道跑到哪边去了，所以那个叫做 close vision， 就是一种闭合式的，就是封闭式的，应该这样讲，封闭式的意象，你不知道到哪去了。那我们在历史上面呢，在上个世纪18世纪的时候呢，有一个姐妹叫做 Marie Etherwood， 她就是有一个有一次在讲道的时候呢，她把手一伸出来，然后她就定在那边整整24个小时，然后呢她就站在那边没动，所以底下的这些人啊在议论纷纷了，不知道跑哪边去了，大家也不敢离开，就是乖乖待在那边了。24小时之后他就继续讲道。那在这个之间呢，他说他被提到别的地方去了，但是呢他就像一个木像那个呆坐在那个地方，所以他就是经历了一个封闭式的意象。OK， 那内在式的意象就是我们绝大部分都是内在式的意象，就是说你用你的灵眼看见。OK， 但是呢你只是好像拿了一块玻璃在水面上看，下面看得很清楚，但是你没有进去，你没有进入到那个里面。OK， 好，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哎，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可以问最后一个问题吗？最后一个，就是在关于就是《使徒行传》引用的约珥书里面的，就是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少年人要见异梦，老年人见异象。那这个少年人、老年人和我们昨天在查约翰一书里面讲的少年人、老年人，那这个是一样的吗？为什么他是说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呢？那其实在现
什么
经历，就是刚才我突然断掉了。
OK，
我的意思是说，
少年人OK。少年人要见异象，
和昨天的少年人、老年人是不是一样的？
我觉得是不一样的。Yeah， 我觉得他这边是在讲一个 physical， 是一个实际上的那个年纪大小的问题。老年人的确会比较做梦，少年人可以看到异象。那这是我的解释啦。好，不过我想，年纪的大小或是属灵年纪的大小，我想。我们也不要太去分说哦，那我老年的时候才会做异梦，哦，我少年是可以看异象，而不是这个意思。其实我们都可以看异象，可以看见异梦。但是从一个我们现在的人来讲的话，老年人异梦是比较多的。嗯，
好的，明白了，谢谢。
OK， 谢谢。好的，感谢赞美主。还有没有什么问题？保持着没说话。哎呀，谢主。
刘牧师
，Yes，
这是在导读圣经的时候哈，也是就像你的您教导的，那我就会把圣经当中那些神祝福的应许的，我就会把它想象出来，在脑子里面有一个图画。
好。
呢就是那些咒诅呢，我会把它变成一个祝福，比如说干旱的，
对，
我会把它变成水源之地。
好，
然后我说祝福我的家族。那比如说像神祝拯救的一些经文哈，我就会把一些我所认识的没有信耶稣这些外邦人，我家族的啊、亲戚啊、朋友、同学，把他们带进了名字一一的祷告。那我可不可以就是说用了脑袋里面把它想象成？神就他们已经到教会里面去聚会，这种想象，我可不可以运用在这个这样的祷告的里面？
哇，你这个是高级问题耶！我自己也有这样子的问题啦，但是呢，我 我的现在要跟你讲的哈，听好哦，我建议先不要这样做，因为你这样想象呢，可能是出于自己，而不是出于神。因为我们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这是我自己想象的，还是出于神？如果说你运用你自己的想象啊，说哦，想象他已经到了这个，已经接受耶稣了，或者怎么样，那么很可能是出于你自己的期待跟希望。那相较于就是说，如果说你是在安静等候神的时候，突然有一个意念，或者突然有一个意象，哦，你看到呢，他跟耶稣走在一起啊，那你就知道那是上帝要他成为他的子民，那你就可以开始为他祷告。所以我想对你的这个高级问题哈，那就是说我们在应用这种想象力的时候呢，我们要很小心，是出于自己的想象期待希望呢，还是神给你的？所以我建议先不要这样想，除非你真的确定是从神来的意念。阿门。
好的，谢谢。
哈利路亚。我曾经这个问题问过几个前辈，很抱歉都没有得到一个很令我满意的答案啊。那不过他们都认为啊，就是靠自己的想象呢，是很危险的啊。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小心，免得我们进入了一种。啊，这个地方就是更高级的哈，我们听要听清楚哈，否则我们会进入到巫术、邪术那个领域，就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或者按照自己的希望，然后呢又想象那些东西的时候呢，很可能会进入到那样子的那个状态当中啊，所以我们要很小心，我们在走这个打开意象的这个这条路啊，我们要特别小心哈，不要把自己的意念放进去啊。那么在圣经当中有很多的假先知，他们就是这个样子，把自己的意思放进去，然后说耶和华说这样这样那样那样的，结果呢，结果不是啊。所以我们在这边啊，我们为了安全，我们为了这个。保守一些啊，我们不要进入到那个地方。当你这样想的时候，我很怕你会进入胡思乱想。好，那在这个胡思乱想当中，我们真的要保守意念啊。所以对，OK， 好的，还有什么问题吗？哈利路亚，感谢主。宝石好像有个问题嘛，要用写的啦。OK， 来，为病人祷告，意象当中看到病人死亡的意象了，怎么祷告啊？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我曾经在为病人祷告的时候，我看过一次还两次，记不得了。那第一次看到他祷告的时候，我就跟那个人讲，我是说他快走了，你要赶快为他。举办后事啊，那结果果然我话讲完了，我在医院看到那个病人嘛，因为他们希望我为他祷告，希望他能够接受主，那么他已经昏迷啊，所以我在旁边祷告，我就说主啊，我们求你让他听见，让他在心里面愿意说啊。那讲完了以后呢，他就问我说他会不会活，他会不会醒来哈。那我就看到这个意象，那那个时候我确定他要走了，我不知道为什么，那我也没有什么安慰照就劝勉的话，我就说你就赶快该处理的赶快处理啊，我说他可能只有几个小时了，那个时候心里的感动是这个样子，结果果真我走了以后两三个小时之后他就走了，所以一方面来讲呢，就是也知道，就是说神的启示是很清楚的哈，所以呢，我看到了以后，哎，他真的走了啊，不是说我 不爱他们，而是说你该准备的赶快准备好，我就是跟他这样讲。那结果真的是这样子发生的。那另外来讲，我想就是说，就是你的感动是怎么样？就是说你看到他真的死了，就是印象当中看见他死了。如果你还有，或者是说这个人是你的至亲好友好了，那你就很不愿意，那你就说主啊不行，他是我一个很重要的人 ，OK。所以呢，你就抓着这个上帝的手不放啊，你就祷告主啊，你一定要让他活，你不让他活不行，他很重要，他对我很重要啊，怎么样，你就在那边就是跟上帝呢，就有很多的这个叫做什么摔跤。那你也可以这样做，你可以跟上帝摔跤摔跤摔跤摔跤，但是当神带他走了之后，你就停止哭泣。接受事实，但是在还没有成为事实之前，上帝都可以在最后一秒钟，上帝可以在最后一秒钟让他活。那个时候我们可以付上我们祷告的代价。那当然你也可以很诚实的跟他们家人讲说，你看到这个异象，但是我们还有机会，我们一起来祷告。这个要看你怎么样处理，因为处理的方式有，你可以保留自己，只给自己知道，然后频频祷告，然后跟他们讲，还可以讲一些安慰、造就、劝勉的话语，不要讲到他，你看到他死亡，因为免得他们太惊动还怎么样。但是 你可以跟他们讲说，我们要为最坏的情况打算，但是同时我们也不放弃，我们也继续祷告，那样子处理的方式可能是比较好的。OK，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感谢主，我们今天要结束了。感谢主耶稣。
牧师，可以再问一个吗？就是跟宝石这个有点类似。
哎。
就是比如说被那个家族的人哈，他是拜偶像，他没有信耶稣。
哎。
但是到的时候呢，导到他与过世的一些祖先之间有一些仇恨。
哎。
那我可不可以就是说代表现在在世上这个这个宗亲的这个家族这个人代表他站在他的那个立场上，会就是说跟已过世这个祖先来认错悔改，可不可以这样的，有这样符合圣经的一个真理这样的一个教导，可以这样吗？
我想你可以向神认罪悔改，不一定说你要向那个已经过世的祖宗因为最主要的就是说过世的祖宗他没有办法回答你，他原不原谅你那你这样子祷告其实的意思只有一个，就是让你的心里面好过一点所以你可以讲说，主啊，我得罪这个过世的人，我没有机会向他认罪悔改，请求他的原谅。主啊，我求你来解决这样的事情，释放我心中的不安，释放我心里面还对我的自我控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OK， 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请。杜姐妹为我们做结束祷告，谢谢。
感谢主，主要谢谢你，就是带领我们，就是上好的福分。
哎，
主要我们的心要贴近你，因为你说，当我们亲近你的时候，你就必亲近我们。
Amen。
主，我们恳求你释放我们里面的眼睛，开我们里面的眼睛。
Amen。
主啊，帮助我们更深的认识你，更多的经历你。主啊，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建立在你真理的话语之上。主，谢谢你，你赐福我们的学习，教导我们，亲自带领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谢谢大家，我们下礼拜继续咯，感谢主。